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，尽你的职事，第32篇。
好了，昨天晚上啊，我觉得主给我们这个话是很特别的，你知道那个不是预备的，我只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啊，我觉得好像前面那一段呢是这样说的，那我再考虑一下啊，他的确有不同，就是做这个神迹啊是有不同，若你能领会呢，你就发觉啊，当彼得这样啊，这个蒙召了，而且也认识自己了，也承受托付以后啊。主耶稣在他身上不是立刻的设立，懂蒙召是一件事。他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然后主就对他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要得人了，是吧？”那就是主呼召他了。但是主这个呼召呢，还没有给他任何一个清楚的托付，那就更产生不出来呀，一个清楚的运行。能不能清楚啊？他这总是这三步，你没做，比如说罗马书1章1节，是不是这样？奉神，不是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的奴仆，奴隶，耶稣基督的奴仆，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，那就是一个蒙召的问题，是吧？蒙召做使徒就是一个托付的问题，奉派传神的福音。就是个运作的问题，它也是三步的。先是啊，你有一个地位上的事，这是地位上呢，你是个奴仆了。然后你个托付的事，托付呢，你就成为使徒了。然后你个运作的事，在我运作呢，我就奉派呀、啊、去传神的福音。这三步啊，中间都会有很多需要的学习。所以啊，当这个彼得开始啊，看见主了。主也对他有了呼召了，好像他也被分别出来了。当他说："主啊，你离开我。"主反而说："你不要怕，从今以后啊，你要得人了。"这个呼召来以后啊，主一定有下面昨天晚上说那个7步，3步啊是关于主对他给他看见他的所事，3步是看见了主也给他看见了他从主所得着的享受。那末了一步呢，就是好像我这么讲啊，不敢确定啊，也许可以这么说，就是说无论你多好，你还要认识啊，你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你虽然是身体上一个肢体，可能是难处，但是你还是一个肢体，那个这个基督的身体啊，要借助你见证出荣耀来，所以才有这么一个特点嘛，告诉这个生病的人呢，你站出来，你注意啊。主很少有这样的例证嘛，只有对这个枯干的时候，你站出来，站到大家的中间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主说了很厉害的话嘛，什么什么忘记了，谋财害命还是什么，还是哪样是可以的，是不是啊？救命毁命，哪样是可以的？在这个行善行恶是吧？行善行恶，救命毁命，哪样是可以的？就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主给他看见。现在你要认识啊，你不过是一个枯干的，枯干的就是什么呢？不能有运作的，不能有运行的，不能有运作的。你不过是一个枯干的，虽然你是枯干的，但是你是连于身体的。主不仅呢要医治你，主还要借助你啊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。这个以后呢，这7步啊，三面是连于我们的，三面是连于主的。结束那一个是连于啊基督的身体的，有了这个认识以后啊，主耶稣就上山祷告，整夜的祷告神，主要借助不同的环境啊来培育这样一个人。认真说，这个第一点应该改成第二点了，能不能清楚？前面还要加一点，就是主给他对他个人应该有的看见。那主怎么这里说，借助他被设立使徒，认识了主在他神圣主权里。敬虔的运作而能与神同工。第一个啊，认识他被设立是主整夜祷告的结果。这个不是一个好学的事。这比如说，你今天问我了，你说这个地方什么东西你学的最少？我说第一点我学的最少。我和你们交通也很多，我们也谈了很多事，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是给你感觉说，主啊，注重这个定规啊，可是他一夜祷告出来的，或者说是他在主面前斟酌再斟酌，衡量再衡量，祷告再祷告，是主在他身上带领出来的一个结果，叫人怎样呢？产生敬畏，产生敬虔。你要注意啊，这个跟随主，这个一个被一个主要被一个人要被主用，对主自己要有这样的认识。主在我身上啊，一切的托付都是他连于神而有的结果，或者都是从神旨意和经纶里出来的结果。然后怎样呢？第二个，认识主医治啊，身体心灵各种疾病的大能，是不是？那第二个主就把他带到平原上，换句话说，主要把你啊带到一个地步，你和人是平等的。当你感觉啊，我是主的仆人，主设立我了，主第一件事做的就是把你带到众人的中间，然后告诉你什么呢？说你这一生啊，就是一个分赐生命的一生，各种的人会说不同的地方到你这里来，有山地的，有海港的，有犹太人，也有寄居在外邦的，各种的人呢、啊、都会到你面前来。有的是身体有疾病，有的是心理有疾病，你这一生呢就是供应的一生，分赐生命的一生。无论什么人到你面前来，都能从你这里啊得着合适的供应，得着合适的医治。然后怎样呢？下面一个主就给他看见呢，这个好像是个总题啊，那个内涵是什么呢？在这个总题里面，那个内涵呢，主就给他看见这个神圣属性，在他神圣属性人的人性美德里而有的见证和教训。主在他们中间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明显的运行啊，这个运作啊，也有一年多了。所以这一年多里啊，他们也看见一些事了。在这一年多里啊，他们就算彼得没有一直住在那儿。好像从这里看，主耶稣还是住在一个地方，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。主耶稣周游了，他也不一定跟着。这个他还没有跟随主之前呢，就开头这一年多，主耶稣在外面已经做了很多事了，他还是打鱼的打鱼，捕网的捕网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啊来了，来怎样呢？他总是看见主做了很多的事，那在他身上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什么呢？主所做的和他所说的好像是配起来的，他这个人就是他所说的，他所说的就是他这个人该有的见证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啊，就是这个在台北那个张玉兰弟兄做这个见证，他在南京做长老，那个时候南京和上海教会啊有很多的交通，上海教会说打发一些青年人呢、啊，就从上海到南京去帮助他们的聚会。这些上海教会的青年人，当然今天这些弟兄年龄都比我大，啊，都恐怕都七八十了，有的还在服侍主，而且服侍主服侍得很好。我相信这今天这我说的这一位，那个时候也是其中的一位。他们到了南京呢，讲到啊，完完全全学倪弟兄，倪弟兄怎么讲，他们也怎么讲。倪弟兄讲到不常常有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记不记得你读倪弟兄书信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常常说我告诉你们，所以这个青年弟兄讲到的时候也是说一句我告诉你们，张玉兰讲他那个鸡皮疙瘩通通都起来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不是这句话有问题，就讲话这个人呢、啊、和他这个话呀中间的距离啊太大。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你可以服侍主，当你要服侍主的时候，一面来说你要不断地成为一个供应人的人，能应付各种人需要的人。这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诗歌里啊，主对你那个切切的心意。主盼望你什么呢？就我愿意你这一生啊成为我的仆人。当你是我仆人的时候，我愿你啊碰见有病的你能治病，碰见心灵中受创伤的你能医治他们，你能来应付啊人各面的需要。然后就说呢，但是啊，当你教训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和你的教训呢要活在一起，你的教训呢应该是你这个人的见证。就好像啊，主耶稣说到我们说这个登山宝训呢、啊，多么这一般基督教就这个话，登山宝训呢、啊，什么是登山宝训呢、啊？就那个九福了，八福或者九福了。 那无论你怎么说他，你要说这就是主，能不能清楚啊？第一个是什么？虚心的人是吧？哎，第一个怜悯，哦，邻里贫穷，不是怜悯贫穷，邻里贫穷就是虚心的，邻里贫穷的人，那就是主嘛，能不能清楚？没有人还需要像主这样，我要去祷告了，我所说的话是主说了啊，如果主不说，我就不说了。他应该就讲我就是神嘛，我说了就算了嘛，懂不懂这意思？你不要小看这个邻里贫穷啊，邻里贫穷会是你一生做工的根基。这服侍主最怕就是邻里不贫穷。我们1970几年经过大风波，1980几年经过大风波，为什么有这风波？就是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很好的弟兄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闹风波的都是坏弟兄，我告诉你，坏弟兄不会到我们中间来。也许有，我听人说过，某某弟兄一到我们中间就看出来了，这个团体他可以得过去。我听说有这事，但是呢，他也没讲给我听，我宁可也不信。但是我倒有点信，我们中间就都很好，但是听到了，在主的仆人旁边坐一坐了。然后这个仆人再交代几句话了，马上感觉啊就都不一样了。这个出来我们中国人讲就作威作福，懂不懂？这个威风不是他的，但是他拿了这个尚方宝剑嘛，所以他就作威作福讲话。这样我告诉你，凡是这样的都是伤害教会，凡是这样的都是伤害教会的。我们要学了，一个服侍主的人在服侍主开始就要学了，主愿意我这一生啊要邻里贫穷。邻里贫穷不是见人就是，懂不懂？假装谦卑，他是我里面觉得没有把握的，我里面觉得对不起，没有把握是不这个不对啊，我里面觉得是我需要神的，虽然我做的是神的事，虽然我说是神的话，但是在我做事说话的这一刻，我还是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都不行。这一篇信息，这一个负担，我是太清楚了，我是太知道应该怎样来说，怎样来讲了。但是主在这个时候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主啊，没有你我是不行。从这一个呀，才能引进你这一生的服侍。你注意啊，你有没有注意我今年变凶了？这现在是2001嘛，是过了年了，对不对？过年当然就应该变凶了嘛，因为从一段到第二段了嘛。你看第一段你们一个个都是宝，正好。第二段我就把你们名字一个喊出来了，有的人是自私啊，有的人是自满啊，有的人是自立了。这吴康呢，你就是啊，自律了，律法的律，自律。你看你为主说话这么久啊，没有变。到我们这，你跟我在一起4个月啊。那个说话的方法啦，态度都没有变。下一次你要学了啊，我是邻里贫穷的人，那个方法我不能靠，我要靠神。我已经找到一个最好为主说话的路了，就是这样，那个路我也不能用。那我比如说我有一次讲话太有高有了，我就懂了，这样讲能够说出东西来。那换句话说，你那个说话你摸点窍门了，虽然我摸着这个窍门了，这窍门我不能用，这就叫什么？叫邻里贫穷。每一次说话我必须有主，每一次和主来往，每一次侍奉主我必须有主在其中，没有主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没有主亲自的同在，亲自的带领，我什么也不愿意做。这就叫啊邻里贫穷，懂不懂？我愿意做一个邻里啊贫穷的人。我们这个弟兄也告诉我说，你这样讲太快，若是你慢慢讲，如果是我慢慢讲，我就能这样一点点讲，要不要？一点讲就是这样了，就是讲彼得完的时候也到6月底了。我里面也觉得恐怕不太行，我们还得赶一些启示的东西。好了，从那里你就能看出来啊，后面所说的一切，比如说他说，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，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，不是建造在沙土上。这是你要很会读啊，他这里不是做工，不是说我教你去，比如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 你就告诉主，主啊，我就去行，行什么？邻里贫穷。我问你，全天下有没有人能行得出邻里贫穷呢？邻里贫穷是这个人呢、啊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你要领会了，那个行的意思就活在其中的。主如何是邻里贫穷的，我们在主的恩典里，借着对主那个享受，然后借着活在主享受的，享受主的实际里，我们这班人呢、啊、也成为邻里贫穷的人。这个就是听见我的话就活在其中的。我现在听见呢，我看见了，我愿意啊，我听见我看见的也成为我了。我现在问你们啊，比如说你们预备这个信息，你们到底是邻里贫穷来预备这个展示啊，还是紧张的要命？今天这个展示我有把握。什么叫有把握？邻里不贫穷。今天我为主说几句话，我知道今天注定是没办法挑剔的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我。为什么邻里不贫穷啊？你看有的时候弟兄不是讲得非常好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，就是起码我们有三个弟兄他是真能讲，可不可以提名字？一个就是叶弟兄，他哥哥比弟弟还能讲，弟弟老练，弟弟服侍主多年呢，叶弟兄还能讲。还有一个就是吴弟兄啊，那吴弟兄真能讲，哎呀不能信的，这么能讲。还有就是王弟兄也能讲，那个王弟兄，所以我现在不是你看我很喜欢他嘛，常常问他嘛，啊也很能讲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别，王弟兄啊，你看你讲完以后你那个满足啊自信啊，有没有啊？咱们凭良心嘛，你上次在这讲完以后你看我，朱弟兄，那个味道这是怎么样？现在你知道我的功力了吧？你知道我这个天分了吧？这个功力也是有，真有，他的确讲得好。像这个吴定，对不起吴定啊，上次你讲了，我都想，哎呀，你何必做生意？他很会做生意啊，那你何必做生意？好，全世界服侍主。今天全世界服侍主不简单嘛，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岁就在年长了嘛。比如我到美国来二十几岁就是年长的，那真是年长。三十多岁做见证，我在教会中十几年大。因为大家都是一年两年嘛，我从台北来，我在台湾十一年才过来嘛，我在主的恢复里十一年的啊，就今天你跟人讲我在主的恢复十一年的，对你们来说已经半生了，懂不懂？二十几岁这半辈子都活在主的恢复里，别人看小孩现在呀、啊、就需要一些年长的配，带着年轻的，配着年轻的，年长的出来运行。懂不懂？运作这个，在做服侍主，那个在服侍主的时候好像怎样呢？他这个人生的阅历呀，还这个在人生上的这个经过呀，都成为他服侍的帮助。弟兄也愿意听，你若起来讲一些话，我看弟兄愿意听。他们主任有没有请你讲啊？你是哪一个会所啊？哎，一会所啊，你告诉他下个主日要你讲，你不要，你说那老同工不要讲了，他们都讲够了，该我们操练操练了。他们讲了几十年还有什么好讲的？让我们这个，但是你要注意，他们一讲大家就震动。所以每一次啊，不是两个人讲吗？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在追求里的，再加一个服侍多年的一同来配搭。好了，你们这一讲啊就会讲得好，一讲啊就替我们这个追求啊做了广告了。到你吴定一讲，别讲哇，这个追求的人这才几天呢、啊、这人刮目相看呢、啊、都见看过眼科医生了。不是刮了痧了吗？都见。但是啊，这个怕缺点不在那儿讲不好，讲是一定讲得好。缺点在哪儿呢？就是越讲啊邻里越不穷。那这个九福八福管他几福吧，这个第一福就过不了关了，下面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上次讲那么好，我不是请你们停下来了吗？你说哎呀，到底我什么样出差错了？没有出差，就讲太好了嘛。那你讲这么好，你就不需要再追求你，既然我还想你想留你们在追求你，只好请你们不要再讲了。你说哦，那我下次讲快一点，这都是方法。 这个人要注意啊，人很难承受成功，一点点的成功，一点点的成就，以思维主说话有一点丰富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人就变了。所以啊，主耶稣一开头就提了，说到人的完美，没有人像我这样；说到人的充实，没有人像我这样。说到所事，我就是神，我就是化成为肉身，我就是神而人者，人而神者。但是我这样一位，我是这样一位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个灵里贫穷的一位，所以我才需要整夜的祷告神，所以我才需要不能离开神，所以我才说一句话都是神所说的，做一件事都是神所做的，因为我的灵啊是贫穷的。你要注意啊，你这一生到后来需要在主的怜悯里啊有这样的认识。如果你能做什么，你所做的一定和你的所事连起来。你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，你这个人才能说什么样的话。不要年纪轻轻站起来就我告诉你们，搞得人鸡皮疙瘩都出来了，你搞这干什么？你要学习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。那用这个是做例子啊，我举这个做例子，所有他的教训认真说啊都是他的见证。然后在下面呢，这个第三个第四个，认识主在他神圣主权运作里产生了而产生的医治，百夫长的仆人。如果这里我再加一点呢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件事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事例啊非常不合理。第一个怎样呢，这个既然是百夫长，这应该是外邦人，这犹太人呢做百夫长不太可能，应该是个罗马人，是个外邦人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差派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哎，他差派呀，这个长老了什么，不是他差派呀。你我们再来啊，请你告诉我这是在几章啊，路加福音第七章是吧。他那个描述是很有意思的啊，不，我们这样讲呢实在是慢啊，这是没有路加福音第几章？第七章了，第三节，对不起啊，七章第三节，对。哎，百夫长听见耶稣的事就打发，这你看那个他自己啊是个外邦人，他在神的子民中间还作威作福，那就像很多教堂的这个，对不起啊，很多教堂，也很多教堂是百万富翁盖起来的，人发财以后他有人盖庙，有人盖教堂，都是一样，反正人有了钱以后就搞个宗教玩一玩。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你和有钱的人来往要加倍的小心，有钱你不要轻看他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能做出一般事业来可尊重，对，你懂不懂意思？你不要说你发财了岂有此理，没有什么岂有此理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他如果回来说一句那你发给我看看，你还发不出来了，因为你不一定有这个能力。他有能力，可以做事业的人是可尊重的，所以你不要轻看他，但是你要加倍的小心。他能力这么强，耶稣多半是少的，他不太需要耶稣嘛，是我们这般无能的无用的做什么都不会做的，才一碰见事就不敢自满自立嘛，就是祷告了，主啊怜悯啊，主啊怜悯啊，我该怎么做怜悯啊。这个人能力强了不大会的。那然后这样呢就很容易啊作威作福，你这样你那样，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，就算你好心呢、啊、但是常常都是这个挤呀、啊、这个百夫长这个挤呀、啊、就大到极点了。这个百夫长这个挤怎么说呢，听见耶稣就打发，哎呀，我每次听打发这两个字我都很气，这犹太人卖国贼也不是这样做法嘛，懂不懂？连长老都变成卖国贼了，就好像比如说日本人在台在中国大陆啊，日本人不是把大陆吃了一块嘛，就大发几个汉奸，懂不懂？你现在懂不懂这意思？这照说这个主耶稣应该非常生气的，照说应该这样念是吧？百夫长听耶稣打发犹太人几个长在耶稣那里，求耶稣，或者应该说要耶稣拯救他的奴仆，然后怎样呢？主耶稣就大发脾气，你们这些卖国贼，不信靠神，讨百夫长的欢喜，神难道不能 做你们的什么？但是神不是以赛亚，神也不是，如果是以利亚一定骂回去，你说对不对？哪里可以接受这样的事？如果以利亚他们拆了你的先知，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咱们干了。主耶稣没有，主耶稣反而说，这么大的信心，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啊，不是同一节圣经吗？然后这个人又来一句，叫这个人去他就去，叫那个人来叫他就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我在因为我也是一个被派在权柄之下，这是第八节，我也是个被派在权柄之下的人，有兵在我一下，我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奴仆说做这事，他就做。这个人差劲的，一共管100个人，还搞2个做他的仆人，然后对他说做这事，他就做。耶稣听见这话就大发脾气，实在应该嘛。如果是你发不发脾气，你凭良心说，你发不发脾气？这个耶稣不仅没有发脾气啊，就稀奇，还对转身给跟随的群众说，我告诉你们呢、啊，这么大的信心，这么大的信心呢、啊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见过，这外邦人倒有了。你看圣经好不好读啊？你们以为圣经好读啊？现在你懂吗？这比做教授难多了吧？做学说还有一个律嘛，1+1=2嘛，读书就得 A 嘛，不读书就得 D 嘛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这他是奇怪啊，这个圣经真不好读啊。那这里就是哪里呢？这是主耶稣啊说那个法利赛人，记得怎么说吗？说明这些法利赛人呢、啊，骆驼你们就吞下去，萌虫你们就吐出来。换句话说啊，这里从外面看，你若从这个外面这个行为这些来看，你会觉得哎呀，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呢、啊，不救也罢。你第一个，你是个外邦人；第二个，这个以色列的长老是管以色列的人，你把他呼来唤去的，你这算什么？对不对？第三个，你就来对主耶稣做见证了，也做得好听一点嘛。那主耶稣啊，你是天地的主，你的权柄比我大多了，我就管100个人，我就懂一点了，说这个就算了。你是管天地的主啊，你说了那真是算了。你看都没有，只有他自己，对不对？只有如果有，也有一句话，我也自己以为不配去见你，我不配你到我舍下来，你到我家来我不配，我也不配来见你，只要你一句说一句话就够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哈，我可是作威作福的。哎，主耶稣呢就说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哎呀，这个训练呢、啊、对彼得是不简单的。彼得是个爱国的人，有血有泪的。彼得我看是天天吃骆驼的，天天吐蒙虫，天天吃骆驼，一看见对呀、啊、错干了、啊、干了、啊、在不在这个跟不跟这个，天天吃骆驼。主耶稣呢就看了啊，不错，他这个行为的过程中啊，好像有瑕疵。起码我敢说，后面那个见证我不敢说有多少瑕疵，因为他是做见证嘛。起码你打发就错了，你应该去要求，懂不懂？你应该买几包这个月饼啊，然后送给。蛋黄的，枣泥豆沙的，送给以色列的长老啊，然后要求他们，你们那儿有个大先知啊，说实话了，我是个外邦人，我去找他，他也不一定理。你们这长老啊，跟他是同国的人，也是有地位的。我现在送你们几包啊，这个豆沙月饼啊，豆黄月饼啊，不是不是豆黄，叫什么？鸡蛋的叫什么？蛋黄啊，蛋黄月饼啊，豆沙，我请你们呢享受享受，然后拜托你们呢去替我讲一讲。我看那个到主耶稣讲了，他们对我们这个国的民这么客气啊，那看见这个面子上，咱们治了他算了。哎，好像奇怪呀、啊，主耶稣对月饼没有兴趣。主耶稣对人里面呢，有一种神在宇宙中那个权柄的设立很有兴趣。 他当他说啊，我在人以上，我在人以下，也有人在我之下。哎，主耶稣说，对，是这样。你看这以色列人难处在哪儿？就是不知道神是他们的权柄。你看这个人的难处在哪儿？就不知道啊，掌权的是神，不认识这些。这个外邦人呢、啊，虽然是个没有受过教的军人呢、啊，倒是摸着了。所以啊，主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。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这个读经怎么读的？你要会这样读经啊，你这一生侍奉主就很有用了。很多是刺激你，你就不受刺激了。有的弟兄啊，心啊好啊，你这是挖出来，那我跟你讲，绝对是热血沸腾、鲜红鲜红的，干净的不得了。但这个心太热啊，做起路来，做起事情来粗鲁，斗争，干了。为着主的缘故，杀弟兄都可以。那本来以色列人不是利未人，不是要杀弟兄吗？彼得不是告诉，哎，不是，摩西呀、啊，不是告诉利未人吗？你们要拿出刀来杀弟兄，干了。他的这节圣经他最熟了，挂在墙上，杀呀。这有两个，有的人就讲这是个肉体，就看你怎么看嘛。有的人一看，这根本是个肉体嘛。那弟兄哪里可以杀的？有人就看，哇，这个人这么爱主啊！若是稍微帮一帮啊，这个手，这个刀子不再转向弟兄啊，这个转向仇敌啊，这是主大用的呀！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这个人的难处都在这儿吗？这个蠓虫就吐出来了，骆驼的一口就吞进去，不是怎么来这个胃的？该看的他看不见的。因为看不见呢，所以就做了很多的事啊，都不知道。虽然讲理都是对的，却不一定是属灵的。这一件这个故事完全没有理的。这外邦人主耶稣一句话嘛，儿女的饼不好给狗吃，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主耶稣一句话嘛，我是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儿去的。这是个百夫长，犹太人是欺压我们的，把我们当奴隶的。这种人不要理，不理也好，那么最多说一句谎嘛，我治不了，还不能抓他嘛？你为什么不治？我治不了嘛，治不了没有错嘛？哪有人什么都可治的？那你要来，你蛋黄月饼在哪儿？送给主耶稣，主耶稣是不要的，但你至少应该送给长老嘛？那长老都不送，还打发他们，你这算什么？你小小一个百夫长，百夫长就连长嘛，上尉。你小小一个上尉，以为官那么大了，把我们的长老，这个以色列的长老直来换去的，他打发他们来找我，岂有此理？哎，这主耶稣很奇怪，主耶稣这个称许，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。你这一生服侍主，你可要学了。学什么呢？许多时候你看事情啊，不是神看事情。那你若是会像神这样看事情啊，很多东西你都改了。哎呀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连杀弟兄都变成可爱了。有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专门干人的。这次本省不是释放一篇信息，我那场我没有在聚会中听说本省说，从此以后我求你们不要再定罪人，不要再要求人。这很多话都是我讲了再讲啊，我跟弟兄们在一起时讲了再，我有点信主怜悯，我也很喜欢听这样的话。但是就算一个人要求，就算一个人手指着我了，说弟兄啊，你怎么不在流中啊？当然我可以告诉他，我比你更在流中，请你相信我的话。但是讲了有什么用？他起码你有点感觉嘛。他怎么没有指着一个外邦人骂一场呢？他来找我呢？感谢主，他还关心主吗？那不够就够你爱他了吗？你生他的气干什么？你也不要伸指头，你怎么不在流中？你不要去胡来呀、啊！但是你自己啊，对人那种鉴赏啊，你要培养的高起来。这个例子不好学，这个功课不好学。我看那找不出一个人比这个百夫长更霸道的，打发长老。然后你外面他是的确谦卑吧？你到我舍下，我也不敢当，我也不配到你那儿见你。我是个外邦狗嘛，但是啊，我在人家，但无论如何， 后面都可以，前面就不大对嘛。你怎么可以打发我们的长老嘛？那我就骂长老了嘛，你们长老还有脸来见我，你们是汉奸，不是汉奸，油奸。犹太人不是油奸吗？你们这油奸。你怎么让百夫长打发你们呢？蛋黄月饼在哪儿？他说百夫长恭恭敬敬跑来了，不是那个月饼做贿赂啊，起码那个礼数嘛，带着月饼啊什么。哎呀，我这有件求你们帮忙了，哎，这你们那里出个大限制啊，我这个仆人病了。那如果主耶稣再问一句，百夫长你几个仆人？他说100个。那死了一个还有99个，啰嗦什么了？那你儿子病了还有个话讲吗？那仆人病也找我麻烦，我忙死了，懂不懂这个话？无论从哪一面，这个故事都不成立。从百夫长这面不成立，从这个长老这边也不成立，从百夫长的话也不成立，从百夫长这个办事的过程这个也不成立，无论从哪都不成立。但是这个主耶稣这个 comments 啊，倒是最高的，这么大的信心呢、啊，就是在犹太人中我也没见过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在这里我可以有时间呢、啊，我愿意，的确愿意开一个特会。这里面太多属灵的窍门了，你要学，你这一生的服事要学这个功课。这个功课盼望你能告诉我，主啊，但愿我一生都活在这种学习里，不要那么容易断事，不要那么是非，不要那么看弟兄所做所说，不要那么快。只有神完全了解一个人，我们没有，懂不懂这话？所以我们里面呢，要一直有一种连于神呢，就是又回来说了，第一个就灵里贫穷啊，一直要学习灵里贫穷。主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个局面，我不知道这个弟兄这个情形，我不知道这个情，这个怎么带领怎么做法，我也不知道。主，我需要你的怜悯。你若是肯一直这样活在主面前呢，你就会慢慢学到一点，主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是远远超过了环境了，远远超过环境中啊一切的安排啊，那一切的这种过程啊都超过了，几乎整个的故事中没有一样是合理的，没有一样合理的，没有一样合适的，主却起来啊做了一个最好的 comments， 而且行了一个大的神迹。你是不是这样？主耶稣就这样的这个，那收差的人回，他没有，主耶稣都没有说这句话，是不是这样？第八节啊，他对我的奴仆说做事他就做。然后第九节，耶稣听见的话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随的群众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”然后应该有一句，我不敢确定啊，请你们再读读别的地方。是不是有这么一句，你的仆人医治好了，还是根本就没有？那些受差的人回到家里看见奴仆已经康复了，那更不得了，懂不懂这话？主耶稣并没有说治了没治，主耶稣就是一个称许，这么大的信心那边就得了治。这个圣经好不好读啊？圣经啊，有没有
去吧，照你所信的。
哎，有这样一句话，这里连那个都没有，连那个都没有，就是说我这么称赞的这么大的信心，然后他回到家里都治好了，手都不要伸，话也不要讲，事情就发生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见证太好了，一个人认识神主权和在主权里安排的一切。当你认识神神圣的主权呢，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爱的，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不可爱的，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不能配搭的，因为你在神的主权里了。是你不在神的主权里，你才会挑嘛，这个人合我的意，这个人不合我的意，这个人和我能配，这个人和我不能配，这个人该救，这个人不该救。若是你认识神的主权了，神是要万人得救的，就没有人不可爱嘛。若是一个得救的人有一点心为做主，就算他闯了滔天的大祸，你也有感觉，主啊，谢谢你，那个心是你所赐的，懂不懂啊？所以你看，在这里有很多我们应该学的呀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今天早上我们就停在这里。